酒允堂，在年羹尧的将军行辕碰见了汪景琦，他故意装作不认识似的，吃惊的说：“什么什么？你就是汪景琦？是不是当年那位在左宗棠墓下为圣祖皇上起草过讨噶尔丹檄文的那位汪先生啊？”汪景琦也装作毫不在意的样子，苦笑一声说：“嗨，骆驼书生埋名江湖几十年，想不到还有人知道我的贱名。哎，年大帅，这位是……”年羹尧也感到十分吃惊：“怎么，你不认识啊？嗨，这是久辈了吗？”汪景琦故作惊讶的说：“哎呀呀，原来是久辈了呀，恕在下眼拙，失敬失敬，久辈了，在下给您请安了。”一边说一边上前给允堂打签施礼，允堂也急忙装腔作势的上前一步扶住汪景琦说：“哎呀呀，汪老先生不要客气，这如何使得，如何使得呢？”他们俩这出戏呀，可以说演的是珠联璧合，配合默契。饶是年羹尧这么精明的人也被蒙在了鼓里，没看出来是怎么回事，只顾顺着自己的思路说：“啊，这乌兰不通之战已经过去20多年了，我当时啊还是个牙将，想不到你那个时候就在左宗棠的军帐下当参赞了。哎呦，如此说来，那你是前辈先贤呢，如今在我这儿当差，那可是委屈你了。”汪景琦惨然一笑：“嗨，好汉不提当年勇啊，如今是人已老，猪也黄，夕阳虽好，黄昏近，不可再言当年喽。张先生交代我说，明天……”话没说完就被年羹尧大声的给打断了：“嗨，什么明天今天的，现在你就给我留在这里，姜还是老的辣嘛。我这里虽然有幕僚上百，可是他们说起琴棋书画风花雪月来，那是左一套右一套的，简直是口若悬河。但是他们却不知道我这里是什么地方啊，是沙场，是兵凶战危之地，哪怕是稍有失误就会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那便是社稷之祸，便是千万生灵涂炭。我要他们这些个马屁精哈巴狗干什么用啊？你来，你来，哎，过来嘛，到这边来一起坐，我呀还正有事儿要向你请教呢。”刚说到这儿，却见桑成鼎一挑门帘走进来了。他看了允堂一眼，似乎是有话不好开口。年羹尧便白了他一眼，问：“怎么着？有事儿？”“啊，回大帅，随九爷来的侍卫们吃醉了酒，和帅爷帐下的亲兵们打起来了。”什么？打起来了？哼，这些个侍卫们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啊，闹事儿闹到我这儿来了。说着他呼的一下站起身来：“九爷，你们先在这坐着，我去去就来。”哼，这些个侍卫们的脾气我知道，他们除了欺压良善之外半点本事也没有，除了皇上之外谁也看不上眼。桑成鼎，你去传2品以上的副将参将都到帅帐去，等着本帅升帐议事。”这年羹尧说完是大步流星的走了。年羹尧一走啊，九爷允堂就凑近了汪景琦问：“哎，这个桑成鼎为什么这么得宠啊？他是什么人？”“哎呦，九爷您有所不知，他呀是年羹尧的心腹，他的父亲救过年羹尧的父亲，他呢又救过年羹尧的命，那可是父一辈子一辈两代人的交情了。九爷以后和他说话呀，那也得多加小心。” 就在他们俩这儿窃窃私语的时候，年羹尧已经带着人来到了闹市的西官厅，这里早已是一片狼藉了，桌子被打翻了，椅子被踢飞了，满地的酒肉早被踩成了肉酱。十名从京城里来的侍卫身上的黄马褂沾满了油渍，一个个是手握剑柄，虎视眈眈的站在大厅的北头。南边呢，则是年羹尧的十几名中军大帐的亲兵，一个个也是剑拔弩张，怒目圆睁。此刻看那意思，只要是稍微有一句话说的不对付，双方就要以性命相搏了。就在这时，年羹尧大步流星的走进来了。在场的人一见年大将军阴沉着脸，他的亲兵们一齐跪下磕头。一个小头目上前一步禀报说：“禀大将军，他们辱骂大帅，兄弟们好言相劝，他们不但不听，反而还动手打人。”年羹尧牙的骨这么一咬，脸上的横肉不易觉察的抖了两下，令人看了毛骨悚然。他白了这个小头目一眼，怎么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到这会儿才想起来禀告我，是不是晚了点啊？给我一律去手。这去手是什么意思？穆湘阿他们是一点没明白，却听那些个亲兵们答应一声这，便把锋利的腰刀高高举起，刀光几乎是同时一闪，十几只左手已经被砍落在地。这个情景发生在一刹那间，没有一个人求饶，更没有一个人叫疼。看着这满地流淌的鲜血，十名侍卫顿时吓得是面无人色。年羹尧好像对这种惨状早已司空见惯了，嘿嘿一笑说：“哈哈哈，很好，传令下去，每人赏发3000两银子，调任陕西军粮处。”这年羹尧这才回过头来，恶狠狠的看着穆湘阿他们说：“怎么样，都瞧见了？这是本大帅的营规，今儿个也是为了让你们长长见识。只是因为他们几个都是立过战功的人，所以本帅才法外施恩，饶了他们的性命。你们在行辕闹事，又该怎么处置呢？”嗯，这群侍卫哪见过这令行禁止的威严呢？都把格外开恩的希望寄托在穆湘阿的身上了，唰的一下眼睛都盯着穆湘阿。这穆湘阿心里虽然也十分胆怯，但是他料定这年羹尧不会把他们怎么样的，想杀我们恐怕他还没那么大的胆子。心想他来这一手啊，只不过是想杀鸡吓猴，立下马威呢。妈的，你少来这一套，老子我见过世面。想到这儿，他挑衅的看着年羹尧说：“切，这算什么大事啊，你奏明皇上好了，该受什么罚我们全都领教。”说的轻巧，发落你们几个狗娘养的，还用得着惊动皇上？穆湘阿也毫不示弱：“回年的将军，我母亲是和硕公主，圣祖亲生，不是狗娘。”穆湘阿说完，连正眼都不看年羹尧一眼，却悠然自得的晃着身子。年羹尧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冷笑了一阵说：“好，好啊，你顶得好。来啊，升帐。”说完这句话是转身就走。外边是一声一声传呼出去了，此起彼伏，回响四方：“年大将军升帐喽！” 喊声起处，几十名装束整齐、甲胄鲜明的军将，上百名身穿号衣的兵士，排着队伍快步跑向中军行辕。除了脚步声之外，可喘不闻。随即三声号炮响起，年诈将军在方城顶的护持下走进了议事厅，众军将一齐单膝跪下行了军礼，给年大将军请安。这闻风而动的迅捷，这冷若冰雪的庄重，这训练有素的整齐，这弥漫在大厅里那看不见也听不到的腾腾杀气，都加重了军旅之中与众不同的肃穆和威严。这座中军大帐啊，乃是当年康熙皇帝亲征准噶尔的时候回驾驻跸所用的行宫，但是因为当时呢康熙回城的时候没从这儿走，所以这个行宫就一直闲置着。年羹尧的行辕来到西宁之后啊，太守司马禄又把这里重新修葺一新，当做了大军行辕。正殿上的黄色琉璃瓦换成了绿色的，殿前的大铜缸上蒙上了黄绫子，以表示对先帝训礼回避的意思。殿内为康熙皇帝专设的玉榻改做了沙盘，两壁则挂着青海的山川形势图，正中是一张硕大无比的帅案，上面摆放着文房四宝、笔架镇纸，一方墨玉的砚台足有一尺见方，明黄的符面下盖着印盒，这就是用康熙皇上御笔亲书刻成的福远大将军的印玺。这一切布置又都暗示了中军大帐的神秘和他的威慑力量。此刻年羹尧在帅案前坐定，他带着一丝冷峻的微笑说，众位请起，今日召集众将前来是为了通报两件事。一，圣上刻谕让九贝勒允堂到军前效力，这事儿你们都知道了吗？下边是齐声回答，回大帅，雕像们已经知晓。知道了就好，九爷乃当今万岁爱弟，他前来军中也是万岁爷卓玉成器的一片苦心，你们不可存了别的想法，也都要尽力好生保护照顾。九爷金枝玉叶，奉子龙孙，不管在什么地方，也不管是谁见了他，都不能忘了君臣大礼，有谁胆敢委屈了九爷，我就照军法处置他，可听明白了？这雕像明白。年羹尧朝下边看了一眼，突然拍案而起，瞪着饿狼似的双眼说，现在说第二件事。一星阿，那个叫一星阿的应声出班，末将在，即刻将西关厅的十名犯纪军将带来听候发落。一星阿朗声回答，末将遵命，请大帅令箭。年羹尧抓起虎头令箭，当的一下就摔下去了。一星阿上前一步捡起令箭，转身大步流星的走了。功夫不大，十名侍卫被二十多个如狼似虎的军校架着胳膊扭进了军帐，大概是带他们的时候曾经发生了争斗，穆香阿他们几个已经是鼻青脸肿了，可是还是硬端着侍卫的架子不放。穆香阿在临出京城之前呢，曾经受到雍正皇帝的特别召见，还领受了监视年羹尧的密旨和专责上奏之权，所以尽管他此刻有点惊慌，却并不太害怕。等军教们松开的手，他怒目圆睁，直视着年羹尧说，年大将军，咱们是奉了圣谕千里迢迢来为国效力的， 怎么你就这样对待我们？年羹尧断喝一声，跪下。
什么？
让老子跪下？你有那么大的狗胆吗？你有什么资格让老子给你跪下？他眯着眼睛，从眼缝里是一动不动的瞧着这位不可一世的大将军。年羹尧又加重了语气，跪下。穆香阿脖子一更，哼，没看见我们穿着黄马褂吗？凭什么让我们给你跪下？你以为你是谁呀？年羹尧气坏了，自打他做了大将军，从来还没看见哪个人敢这么跟他说话呢。他啪的一拍砖，好，我这就剥掉你的红马褂。哎呀，手一挥，早有军教士一拥而上，不由分说便扒去了这十名侍卫的黄马褂，就是又在他们的腿弯踹了一脚，他们一个个这才乖乖的跪下了。年羹尧不慌不忙来到他们的面前，来回跺着步子，眼睛却盯着他们。哼，皇亲国戚到我这里来的多了，凭一件破黄马褂就敢藐视本大将军？年羹尧说着用手往下一指，你问问他们哪个没有黄马褂？刚才奉命前去拿你的一星阿是老简亲王的三世子，也是当今皇叔，怎么他不比你尊贵，不比你有身份？桑成鼎。桑成鼎应声上前跪下，在这十个人在辕门不行参拜之礼，喧哗西关厅，辱骂本将军，又恃宠傲上，咆哮议事厅，该当何罪？桑成鼎不动声色的说：“斩！好，拿酒来，带本帅与他们送行。”这年大将军看来是又要杀人了。年羹尧在朝中那是出了名的屠夫和杀人魔王，他的军法之严可以说是无与伦比的。今天呢，就因为穆香阿这十名侍卫们犯了恃宠傲上、藐视军营、大闹官厅、咆哮军帐这些个按律该斩的罪名，年羹尧岂能饶过他们呢？一会儿的功夫，军士们抬着酒坛子走上来了，就着帅案斟了十碗酒，放在十个已经吓傻了的侍卫面前。年羹尧自己呢也端了一碗酒，顺势向桑成鼎递了个眼色。桑成鼎是会意，不言不语的转身出去了。此刻的年羹尧突然换了一副悲天悯人的模样，来到十个侍卫身边，十分动情的说：皇上差你们到这里来，是让你们一刀一枪的为自己挣功名，也为朝廷建立丰功伟绩的啊，不是让你们来送死的。穆香阿，我说句你不爱听的话，我和你的父亲是交往很深的啊，你坐满月坐百日我都去过，当时我还夸你将来一定会有出息，一定会楚凤青羽老凤生啊，可是我怎么也不敢相信你现在却要死在了我的军令下。唉，这是从哪儿说起哟？老天爷呀，你为什么要这样安排呢？听着年羹尧这些又亲切又无奈的话，穆香阿是越想越觉得后悔呀。他悄悄的往四下看了一眼，连一个熟悉的面孔都没有啊，他的心紧张极了，端着酒碗的手在不停的哆嗦着，酒全都洒在身上了。他想来想去，只有哀求大将军网开一面这一招了。想到这儿，便用颤抖的声音说：“
大将军，咱们初来乍到，不懂规矩，冒犯了大将军您。如今我们全都知错了，恳请大将军念在和家父的交情上，就饶过我们这一次吧。我愿意一刀一枪，死心塌地的为大将军效命疆场啊！
年羹尧不动声色的摆了摆手，不，话可不是这么说的，穆香哥呀。你要知道，这里是帅营虎帐啊啊，这可不是小孩子玩过家家的地方，砸坏了东西重新再来一次。今天让我宽纵了你们可以，可是以后别人要是再出错，我又该怎么管呢？几十万大军要都是这样，那还能叫军队吗？我说穆香哥呀，你就安心的走吧，以后回到北京，我一定会亲自到府上请罪的。哦，对了，你们刚进西关厅的时候，有没有听到那里的军校向你们宣讲军纪呀？一听年羹尧这个话音儿，好像他们又有了活路了。只要是没人向他们宣讲过军纪，那么他们就没什么责任，闹事的责任就应该由别人来承担。可是这十名侍卫的心里非常清楚，就是因为人家向他们宣讲军纪，他们不肯听，先是一味的打闹，又加上冷嘲热讽，事情还越闹越大的。现在听年羹尧这么一问，他们还能说什么呢？穆香阿吭吭哧哧的小声说，
回大帅，与宣讲过了。
年羹尧的脸色突然又变得冷酷无情起来，他端起酒碗来一饮而尽，然后啪的一声把碗摔在了地下，背过身去，似心有不忍又似痛下决心一样，吩咐一声，
来啊，把他们拖出去。
这二十名军校不由分说便扑将上来，俩人服侍一个，把十名犯纪的侍卫上了绳索，绑赴厅外广场。不管他们如何求告，也不管他们怎样挣扎，那都已经是死定了的人了。就在这时，号角悲凉，响彻天际，城里城外都知道了这里正在行刑杀人的消息。九爷允堂也听到了号角的呜咽之声，又正好瞧见桑成鼎走过来了，一问之下才知道事情的原委。这么一来他可坐不住了，皇上派他和侍卫们一起来这里效力，可是刚刚进门，这十名侍卫一个不剩的就全被砍了脑袋，如果皇上问起来他可怎么交代呢？事情紧急，晚一步这些侍卫可就没命了。于是他也顾不得皇亲的身份，背了的架子急忙从书房里跑出来了，一边跑还一边大声喊着，大将军刀下留人。